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上节课，我给大家介绍了看破放下的第一位典范释迦牟尼佛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位典范上净下空老法师。第二位上净下空老法师，今天先给同学们提几个问题，看看你能答出几个。第一个问题，老法师立身处世不变的原则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老法师讲经教学的主旨是什么？第三个问题，老法师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？这三个问题的答案，大家都知道，可又一时半会儿说不出确切的答案。现在，我把这三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告诉大家，这就是老法师立身处世不变的原则，就是那20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、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、念佛。老法师立身处世的原则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不变二字。我太欣赏这2个字了。当今社会风云变幻，无论国内国外，人们都随着风云的变换而变换着。缩小一点范围说，现在的人怎么那么势利眼呢？真的是墙头草随风倒，哪边风硬往哪边倒。前几天看了几集电视连续剧，是反腐败的，看后真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。人世间竟有这样龌龊的人办这样龌龊的事儿，我想起了那句话，人气长则妖兴。当今社会妖还真的不少，为什么人成妖了呢？气长了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全都不要了，能不成妖吗？大家想一想，用老法师这20个字做立身处世原则的，在你的周围能找出几个来？如果再加上不变二字，你还能找出来吗？如果说电视剧让我们触目惊心，那么现实中的腐败比起电视里的演出来的腐败，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曾经历了10年动乱，那是人性泯灭的10年，那是不堪回首的10年。动乱带给我们的是国家遭殃、民族遭殃、人民遭殃。我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，现在能如此安定，感恩老祖宗的护佑吧。如果有人搞动乱、搞分裂，他就是民族的罪人、历史的罪人，必将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十年动乱始于1966年，结束于1976年。十年动乱结束至今也有45个年头了。我从一个初入社会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变成了今天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虽然说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的一个错觉，但当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，认识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，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的。几十年的人生经历，我有一种感触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变得越来越微妙，越来越错综复杂，好像人们都戴上了假面具，看不到真实的面目。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仔细回忆一下，如果画个界限，应该是十年动乱吧。从1966年到2021年，一共是55年。如果十年十年比较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、错综复杂的程度，是后后胜于前前。记得我1964年参加工作，在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，每月工资29元钱，教的小学一年级。小老师教小学生，一天到晚无忧无虑的，可开心了。10个班，10个班主任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。那一年我19岁，我觉得9个大姐姐都很照顾我，教我怎样给学生上课，教我怎样写教学笔记。教导主任赵爱华老师是我小学的班主任，他经常听我的课指导教学。2019年5月2日我回哈尔滨去看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的三位老师，师恩难报啊。就在我看望老师后的110天，我的赵爱华老师走了。我深深怀念我的老师，但我没有遗憾，因为我见了老师的最后一面。68年的师生情，1953年他是我的班主任。这淳朴的师生情在当今社会恐怕不多见了吧。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恩菩提心。当我要去看望老师时，菩提心跟我说，老师，你去看你的老师，让我这做晚辈的也尽一点孝心吧。我答应他了，他给三位老师每人一个红包。今年教师节到了，他把给老师的礼物邮走以后告诉我，给几位老师的礼物我邮出去了。感恩菩提心带我进孝道，相信将来一定有人给他进孝道的，他种了孝道的因，一定得孝道的果。我希望同学们向菩提心学习，学习他的一片孝心，他对父母的孝心，对公婆的孝心，对我和老伴子的孝心，对刁居士的孝心等等，这些 都是你们亲眼目睹的事实，他应该成为你们学习的榜样。这样的榜样也并不多见，他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，逍遥自得，吃喝玩乐，但他没有选择享乐，他选择了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的圣贤之路，我们有理由为他点赞。当然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菩提心是人，不是神，他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我们不能把他架到神坛上去，要让他平安着陆，脚踏实地的更好的为众生服务。他性子有点急，有时拔苗助长，恨铁不成钢。了解他的个性，对他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宽容，让他更好地为众生服务。他办事利落，决策果断，勇于承担责任，这是许多人所不具备的。无论是大单位还是小单位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是需要有一点霸气的。霸气不等于霸道，没有一点霸气的领导就是一个窝囊废，不能成就大事。霸气要威德和威严并存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只有二者并存，才能不失亲和力、向心力、凝聚力、摄受力，才能成就菩提大业。我上面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把大家听糊涂了？老师，你说的这些和老法师立身处世的不变原则有啥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有关系，不但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密切。我说这些，要表达四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际关系是淳朴的，人们生活的环境是和谐的、平静的，是有安全感的。虽然那时的物质条件和现在没法比，但人们却有一种满足感。没有听到有人骂大街，没有听到有人抱怨什么。就是三年自然灾害，人们饿肚子，也是全党全民共度难关。那时的共产党员真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，我父亲、公公、姐姐这三个人在我心目中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。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吧，1977年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我永远不能忘记在党旗下的庄严宣誓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入党44年来，我兑现了自己的誓言。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一代人，非常怀念上个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的美好时光，向往那种美好时光的回归。第二层意思，这种美好的时光能不能回归？我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一定能够回归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 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了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能够看到。中华民族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。第三层意思，怎样实现这个目标？老法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把老法师20个字的立身处世的不变原则落到实处，人人都遵循这20个字立身处世，这个目标就实现了。当然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。第四层意思，榜样在先，20个字立身处世的原则，老法师做到了，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。这些年，我努力向师父老人家学习，把这20个字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。这一年多，我们建立6合敬道场，菩提心用这20个字指导6合小院，6个层次人员共建6合，已初见成效，形势越来越好，但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，我们会不断努力的，我们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提升，更好的为众生服务。前面我们讲的是老法师立身处世的不变原则，下面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。老法师讲经教学的主旨是什么？仁慈博爱，修身为本，教学为先，这是老法师讲经教学纯一的主旨。请同学们注意，纯一一词就是纯粹的，只有这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2010年清明节，老法师开始起讲《大经解演义》，放下了他所钟爱的，已经讲了4000多个小时的《华严经》，以及其他的大经大论。老人家在为我们释放一个信号，他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老法师以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众，从那一天起，他要专弘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了。老人家在干什么？他是在为我们表法，我们应该怎样修行，应该怎样学习佛法。老人家苦口婆心地为我们说法，现在又以身试法，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。佛法要有人说出来，老法师说出来了，说了60多年。佛法要有人做出来，老法师做出来了。老人家慈悲啊，真的慈悲至极，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僧大德，是看破放下的最佳典范，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。10年来，我有幸10几次近距离接触老法师，深深感受到了老人家那种纯净纯善的慈悲，感受到了老人家度生的慈，济世的悲。老法师的仁慈博爱，老幼皆知，世人皆知。老人家凭什么以一己之身得到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，以其90岁高龄走进了联合国。教科文组织在总部巴黎为老法师设立了一个办公室，净空之友社。一个耄耋老人在联合国有了一席之地，有了话语权，这是老人家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。用他的真诚，用他的慈悲，用他的智慧，赢得了国内外大众的喜爱和尊重。下面回答第三个问题，老法师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？澄净谦和，普令众生破迷起悟，离苦得乐，是老法师生命的真实意义。老法师的澄净谦和是自性真实自然的体现。请注意，我用了真实自然两个词，真就是不假，实就是不虚，实实在在的，自然就是不矫揉造作，很适度，让人感到很舒服。在老法师身边，看着他那永远不变的标准笑容，你会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有一种很踏实、很亲切、很安全的感觉。从老法师的澄净谦和里流淌出来的是一个老人晚年的悲心宏愿。建立汉学院为的是承传中华传统文化，让中华传统文化造福全人类。老人家非常渴望在国内建立一所汉学院和一所世界宗教大学，可惜至今没有实现。续写群书治要，要把一部完整的中华文化史呈现给全人类。做好上面两件事情，需要培养人才。没有人才，谁做事啊？老法师对于一生中错失了两次培养弘法人才的良机，老人家至今仍感到惋惜。每当提起这件事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培养净土法门接班人，继续承传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，救度末法9000年的苦难众生，靠的就是这部经。盼望祖国和平统一，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。我十几次见老法师，都能感受到老人家那种浓浓的爱国之情和爱教之心。这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慈悲长者。老法师说，今世乱极，人各忘志，欲求普济全球，就劫难于眉极，化乖戾于无形，勿令一切众生，人人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。欲达此目的，唯有极力提倡大觉教育，以古今中外圣哲之金言教训为依归，以期建立共识。就是这样一位心系苍生，倡导大觉教育，笃行大觉教育的 可遇不可求的圣僧，一路走来竟是那样的坎坷和艰辛。有时我不禁仰问参天，何时何人能使君身正义而正视听，还圣僧一个公道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打压和封杀是无济于事的，人心是永远封杀不住的。上净下空老法师是一位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大修行者、大成就者，在这个世间是稀有难逢的。他彻底的看破了，他得到了圆满的清净，他彻底的放下了，他得到了圆满的自在，向清净自在的老法师致敬。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是大权示现的例子。大权示现，通俗点说，就是佛和大菩萨隐去真实的本来，而示现跟普通人一般的样子，以便度化众生。如摩耶夫人、佛陀的十大弟子维摩诘等人，都是大权示现。历史上的寒山、拾得、济公活佛等，都属于大权示现。听到这里，同学们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我们是凡夫啊，做不到这些呀。错了，凡是大权示现的，都是凡夫能够做到的。凡夫做不到的，佛菩萨不说，说了你听不懂。佛菩萨不示现，示现了你学不了。我们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，现在的凡夫都是未来佛，不要小看我们身边任何一个凡夫。凡夫放下，便立地成佛。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我姐夫郭永发是2014年5月20日农历4月22日往生的。姐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依他最后六个月的情况，不去三恶道就万幸了。因为那时候他对儿媳妇恨之入骨，嗔恨心极其强烈。他跟我说，小云，你记着，我死了做鬼也饶不了他。听得我毛骨悚然，我不停地劝导他放下嗔恨，求生净土。他说，小云，我听你话，你是我人世间的亲人，我不恨他了。可是一转身，嗔恨心又上来了，告诉我，我不能放过他。就这样，反反复复的六个多月。好在我的两个外甥女，大外甥女、二外甥女，是通情达理的好孩子，他俩也一起劝导老爸放下嗔恨，求生极乐。最后关键的六个月，是这两个外甥女在照顾老爸。他们俩一个白班，一个夜班，六个多月的护持和劝导，满满的正能量，帮到了老爸，也帮到了弟妹。 在我姐夫往生的当天，两个外甥女带领弟弟和弟妹跪在老爸床前，向老爸忏悔，请求老爸谅解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忏悔还真起作用了。在我心里，这个顽固不化的姐夫放下了嗔恨，往生了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就是真的应了那句话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的姐夫郭永发放下嗔恨，立地成佛了。事情过后，大外甥女告诉我，爸爸是预知时至走的，走的前几天，大约是5月17日，在我二外甥女照顾他时，他反复伸出4个手指头给二外甥女看。二外甥女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他没有说。大外甥女问他，你是不是想老姑娘了，指我四外甥女，当时她在广州，让她回来照顾你吧。姐夫说，不用了，有你们照顾就行了。5月20日他走了，孩子们这才恍然大悟，爸爸反复伸4个指头是告诉孩子们他还有4天就要走了。姐夫走后身体柔软，面相安详，皮肤洁白细腻光滑有弹性，有如洁白透明的玉石，比我姐姐往生时的皮肤还好。火化后有若干舍利子舍利花，到今年姐夫往生7年了，四外甥女告诉我，爸爸的舍利子舍利花不断的在变化，形状大小多少颜色都在变化。我告诉他不要着相，一切顺其自然。记得2003年五台山圆照寺的住持法师告诉我，舍利子是一种灵体，它不是物质，它可以变大变小，可以变多变少，可以消失，可以改变形状和颜色。去年四外甥女儿来到场，带了一颗我姐夫的舍利子让我看它的变化。当年豆粒大小的舍利子现在变成比大拇指指甲还大的浅灰色的，看上去像一颗坚硬的磨得很光滑的小石子。姐夫的往生让我感到震撼，从中悟到了在此之前从未悟到的东西，平凡中的伟大，伟大中的不平凡。姐夫是个凡夫，他没有受过三规，更没有受过五戒，他成就了。他怎么成就的？念佛成就的。在他往生前5年，我给他一个小念佛机，告诉他念阿弥陀佛。从此他念阿弥陀佛5年从没停止过。听姐姐说，姐夫晚上睡觉念佛机都放在枕头边上不关机， 他不但自己念阿弥陀佛，还随时劝别人念佛。虽然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他能告诉人家念阿弥陀佛好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农村杂货店买矿泉水，那个卖水的人说喜欢他的小念佛机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刻把小念佛机结缘给了那个卖水人。回来后，他把这事儿跟我姐说了，我姐说，这事儿你做得对。过后，我又给他一个新的念佛机。姐夫是个凡夫，一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没有什么丰功伟绩，就是在这些平凡的俗事之中彰显了他的淳朴和善良，彰显了他平凡中的不凡。众生皆是佛，唯我是凡夫。这句话我以前也说过，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客套的味道。如果说是官话套话，多少还有点冤枉。我今天说这话是实打实的真情流露。从姐夫往生这件事情中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众生皆是佛，唯我是凡夫这句话的真实含义。在姐夫往生之前，我承认姐夫是个好人，他正直淳朴善良，从不占人家便宜。但姐夫今生能成就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就在他往生的前几天，看到他那么重的嗔恨心，我都想放弃了，劝也劝不听，愿上哪道上哪道吧。尽管我没有放弃，继续劝导他放下嗔恨，但对他往生西方我没抱什么希望，能不上三恶道就不错了，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。可是几天之后，姐夫往生西方了。谁是佛？姐夫是佛，众生皆是佛，唯我一人是凡夫。放下嗔恨，立地成佛。以前有句老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我姐夫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他是放下嗔恨立地成佛。仔细想一想，嗔恨也是刀啊。这可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。我之所以说我姐夫的往生让我感到震惊，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今天说的话有人怀疑不相信，我认为是正常现象。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亲眼所见，我也会有怀疑的，这么神奇是真的吗？可事实就在眼前，不容我不信。姐夫走了好长时间，我一直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说他是来表法的，他表的什么法？如果说他不是来表法的，他为什么预知时至走得那么好？我一直没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。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，我把答案找到了。 姐夫是来表法的，他表的什么法？放下便是法，演得太好了。姐夫郭永发，世间来表法，我没看明白，表的是啥法？复讲无量寿，答案找到了，告诉你们吧，姐夫表的是放下便是法。你听懂了吗？赶快放下吧，放下便是佛，你可记住了，别再牵挂了，耽误大事儿啊。主要内容我讲完了，还有点时间，再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。最近一段这个新的专题给我，我想我还说不说我姐姐的事儿，还说不说我老伴子的事儿，还说不说我姐夫的事儿，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，我有一点儿心里有点打怵。打怵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有人会这样误解，说你在干嘛，一说就说你姐姐刘素清，一说就说你老伴子刘明华，现在又开始说你姐夫郭永发，你们家咋回事啊？为啥你们家都成佛了，都往生西方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所以我真的有点打怵，不说不是我心里想要的，说又怕引起大家的误会。光误会不要紧，误会大劲儿了，会谤佛谤法的。那我要说的，要达到那目的，就完全达不到了，那不是我所想要的。但是这又是真实的事实。所以有时候我也问我自己，我也想不明白，怎么都跑你们家来了？你说你姐姐成就了，哎，还是观音菩萨。你说你老伴子精神病，最后也成就了。你说你姐夫那么倔，那么犟，嗔心那么重，哎，最后也成就了。怎么都集中到你家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后面还有没有成就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我不敢说，我想不会一个没有吧，至于还有谁，还有几个，我不知道。我就知道我自己今生肯定成就，我敢给我自己打保票，我不能给任何人打保票。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顾虑吧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隐瞒，我把心里话要告诉大家。如果你们听懂了的话，不产生误会，刘素清老菩萨有你们学习的地方，他是一个凡人，我老伴子是那样的一个人成就了，我姐夫是这样一个人成就了，你们说成佛难吗？不难。但是我告诉一条，我姐我姐夫我老伴子给他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，他们做人做得好，都是好人，一辈子没坑过人，没害过人。你看我老伴子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，从来不耍小心眼儿。所说的都是傻子，尤其我姐夫在我印象中非常倔非常犟，一个傻人，可是就是这样的傻人他成就了。所以我不理解呀，我感慨呀，我震撼呢，他怎么还能成就呢？这是我最初的最真实的想法呀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他是一个好人呢。所以我现在总结一条经验，就告诉大家，成佛第一要先做个好人。雕鸡是家老齐，人家也没读经啊，也没磕着头啊，也没念多少佛呀，他为什么成就了？好人呢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做不好，你再尖再贵再鬼头哈脑的，你真的你也就是一个凡夫而已， 六道轮回吧。所以如果是奸人傻人，不是说奸人不好，就是你怎么个奸法，你把你这个奸用在啥地方。如果你这个奸用错了地方，你就是六道轮回那一波里的，这个机会你就失去了。如果你作为一个傻人，但是不是傻的啥都不知道，真假不变，不是那个傻，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老实人，这样的傻人我提倡，我给他点赞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